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发表推文说，他当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非常好的电话交谈，称美中贸易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周六的电话中告诉特朗普，他希望美中关系以协调、合作和稳定为基础，希望双方团队相向而行，抓紧工作，争取尽早达成既互利双赢又对世界有利的协议。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强调，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方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发展，赞赏美方愿意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愿意同美方一道总结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加强经贸、两军、执法、禁毒、地方、人文等交流合作，保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相互尊重彼此重要利益。美国和中国在2018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贸易战中，相互制裁，互相对大批货物增加关税。特朗普和习近平12月1日会面，并同意在双方谈判新协议时停止进一步制裁。两国的贸易代表定于1月开会，但谈判日期还没有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继续强调，需要国会拨款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并坚称民主党拒绝资助隔离墙导致两名危地马拉儿童在美国拘留期间死亡。隔离墙资金的僵局引发政府部分关闭，已经进入第8天。在早些时候的一条推文中，特朗普说民主党人应该主动结束政府关闭。特朗普希望获得50亿美元的筑墙资金，民主党立法者支持总体边境安全资金适度增加，但坚决反对隔离墙，预算问题上的对峙仍在持续。在大约210万名联邦政府雇员中，超过80万人不能上班，也没有薪水，有大约42万名员工继续上班。关闭美墨边界将意味着切断两国之间每天16.8亿美元的贸易。此外，移民倡导者曾经表示，采取任何措施来封锁边境都是可耻的。亚太地区11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简称 CPTPP, 星期天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都没有包括在其中。这份11国多边贸易协定迄今已经获得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6个签署国的立法机构批准。该协议旨在取消95%以上产品的关税。路透社援引全球投资银行汇丰银行的一份新闻稿说，这6个国家之间90%的货物关税在协定星期天生效的首轮实施期间被撤销。美国军队2018年显著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巡航和航行自由行动，以应对中国继续在那里实施军事化。一些盟国也公开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和穿越行动。在迎接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最高官员敦促亚太盟国进一步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跟美国一道向北京表明他在该地区的行为不被接受。中国一家高级法院星期六开庭审理加拿大籍公民罗伯特·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中国检方对他提出了新的更严重的控罪，法庭当庭裁决将案件发回原审法庭重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e have a great lesson prepared for you today. First, we will take you to see how to effectively build your social network.
我们还要带你去探索美国人对节食的看法，还有相关的有趣说法。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ll one's weight and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diet. Diet is spelled D-I-E-T, diet.
Diet, 名词，意思是饮食。对人类早期的牙齿化石进行的研究发现
About 3.5 million years ago, early humans expanded their diet to include grasses and possibly animals.
古人类在大约350万年前急剧扩大饮食结构，开始食用草类甚至是动物。你是素食主义者吗？最新研究显示
A vegetarian diet has been linked to lower death rates when compared to meat eaters.
素食者跟吃肉的人相比，同期死亡率偏低。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
，Obese patients trust diet advice from overweight doctors more than advice from normal weight doctors。
跟正常体重的医生相比较，肥胖病人更相信体重超重医生所提供的饮食建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et。
I know there's a lot of health benefit to become a vegetarian, but I just can't give up meat. I mean, chicken wings might be bad for you, but it's soul food. 鸡翅最能慰藉我的心灵。
Yeah, I hear you. Keeping a good diet doesn't mean you need to limit the kinds of foods you take in. You just need to watch your overall calories.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to keep your intake to a modest amount.
And that's true. 都说吃八分饱最好。听见了吗 ,Mike? 八分饱。
Right. It only takes 60 dumplings to make me 80% full.
You certainly pull your weight at the Korean barbecue restaurant last weekend.
You bet. Well,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learn the meaning of pull one's weigh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喜欢参加的志愿活动就是翻修房子，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住处，亲手让一栋破破烂烂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不过这份工作也很辛苦，每个志愿者都不能偷懒。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与此有关，叫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is spelled P-U-L-L. Own is spelled O-W-N. And weight, W-E-I-G-H-T.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是拉的意思， weight 是体重。Pull one's own weight 意思是完成自己那份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整修房子工作艰巨，每个志愿者都要
Pull his own weight.
齐心协力才能顺利完成工作。现在的美国社会，男人主外赚钱，女人主内持家已经不再是惯例。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家庭成员的分工。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 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2 kids...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这个人说，
过去两年，我太太继续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而我却待在家里。不过，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尽到自己那一份家庭义务的话，那可是冤枉了我。除了要照顾两个小孩外，我每天还忙着买菜。处理杂事、洗衣服、打扫房间、收拾院子，我绝对尽了自己那一份义务。
有趣的是，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如今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普遍。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好，让男人们也有机会去体会一下女人持家的辛苦。
Women have been pulling their own weight for centuries.
Doug, 你说的太对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 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two kids, 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她说，
千万不要低估 Carla。也许她没有别的员工那么丰富的经验，但是她的贡献跟组里其他成员一样多。我丝毫也不怀疑她尽了自己那一份力量。
有一个公司刚刚开除了一个新员工，从简历上看，这个人非常优秀，但是没用几个月的时间，老板就发现他非常懒惰。
He didn't pull his own weight.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在英语里专门有个词用来指工作特别懒的人，叫做
Slacker, S-L-A-C-K-E-R, Slacker.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从划船来的。大家都知道划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每个人都要出力，船才会前进。我们今天学习了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词，接下来就要靠大家自己去练习了。
You have to pull your own weigh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确实，学习外语很多程度在于自身的坚持和努力。俗话说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That's for sure. It also helps a lot if you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environment. My Chinese was way better when I lived in Qingdao. Now, I try to hang out with other people here in DC who speak Chinese to keep my fluency up.
So, that's the reason you hang out with me?
Duh. You think I really want to hang out with you? I'm kidding, kidding! All I'm saying is, I love to meet new people, and networ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town.
哼，饶了你。没错，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非常重要。不过呢，如果你天性比较内向，不爱社交怎么办呢？
We can offer you some tips. Let's check them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Brad 和 Pam 邀请同事 Jimmy 下班后一起去酒吧，可是 Jimmy 一再推辞，我们听听为什么。
Hey Jimmy, a couple of us are going out to Sam's bar after work. Care to join us?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m pretty tired. I think I'll take a rain check.
But you took a rain check last time.
Yeah, I know. I'm just not so fond of bars.
Brad 说他们几个人下班准备一起去酒吧，问 Jimmy 要不要一起来。
Care to join us?
Jimmy 推辞说很累，还说
I'll take a rain check.
意思是这次算了，改天吧。比如说朋友约你去逛街，可你已经说好跟男朋友吃饭，就可以说 I'll take a rain check. 下次吧。
Well, how about joining the company picnic next Saturday? We're playing beach volleyball and you could join our team. Come on, it'll be fun.
You're so kind, but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Hey, I've got the perfect idea. We're making plans for a dinner appointment with all the department heads this Sunday.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Pam 不肯放弃，问 Jimmy 要不要参加下星期六的公司野餐 company picnic。还可以加入他们的沙滩排球队。Jimmy 再次推辞，说自己可能去不了。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这里说的 to make it 就是参加出席的意思。 比方说朋友请你参加生日派对，可你那天已经有了其他的安排，你就可以说 I will try to make it， 我一定争取来。
Guys,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and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I'm just a bit shy. Plus, I really don't like loud bars or clubs.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I hate bars and clubs too. But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networking.
You mean like on a computer?
No, Brad means social networking.
Basically, it means going out and meeting people. It can really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Jimmy 知道 Brad 和 Pam 是好意，说自己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这里所说的 wallflower, 壁花，指的是因为天性腼腆或是不招人喜欢，所以很不合群的人。Jimmy 承认自己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害羞。Brad 马上说，其实他也很讨厌酒吧、夜总会这种地方，但是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social networking.
经常出去跟人接触是建立社交关系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所说的 social networking 就是多结识一些人，扩大社交关系圈子。Social networking 对事业发展很重要，可能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功还是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Brad 和 Pam 约 Jimmy 出去跟大家一起 social networking 社交，但是 Jimmy 说他不想做 wallflower 不合群的人，但是自己生性腼腆 not fond of bars 不喜欢酒吧。Brad 说社交很重要，认识各个领域的人，这样你才不会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
Yeah, networking seems like no problem for extroverts, but for introverts, it's often a burden. Actually, I used to be really shy because I was afraid people would judge me if I said something wrong.
So how did you overcome your fear?
I realized that most people don't judge. Once I overcame that psychological obstacle,networking became a piece of cake.
Good for you. Let's keep listening to Brad and Pam and see what advice they can offer Jimmy.
礼节美语。
Jimmy 因为天性腼腆，所以每逢社交活动一律能推就推。同事 Brad 和 Pam 努力说服他，因为 social networking 是事业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Pam 说，
You know,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I don't like all the organization involved. I don't like being told when and where to do things. In fact, I don't even like big crowds of people.
But in today's society, these are the ways we connect. Social networking has boosted my career in so many ways.
Such as?
Well, take last week, for example. I was at a club when I saw this guy I hadn't seen in a long time. He starts talking about his friend who is looking for a computer programmer.
Pam 说，其实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公司举办的各种活动。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这里所说的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对某件事情非常热衷。比如说
，I'm a big fan of sushi.
我特别爱吃寿司。
I'm a big fan of hip hop.
我特别爱听嘻哈歌曲。
I'm not a big fan of horror movies.
我不喜欢看恐怖电影。Brad 补充说，参加社交活动为他提供了不少机会。上星期他去夜总会，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熟人，这个人的朋友正好在找电脑编程师。
And you got the job?
Yeah, the next day his friend called me, and yesterday we signed a contract.I'm going to be setting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and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So I guess what Brad's saying is that if you don't get out there and be seen, people might forget about you.
Yeah,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how do I overcome my shyness?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结果 Brad 还真拿到了这份工作，帮助一家公司。
Set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设计网站，而且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报酬也很好，看来有熟人介绍就是不一样。Jimmy 听后表示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我大概其明白你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point 是指问题的核心。 我们经常听人说 the point of the matter is, 问题的关键是。言归正传，就算真愿意出去社交， Jimmy 如何去克服性格腼腆的障碍呢？按他的话说，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我就是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Then one day I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world isn't looking at me.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sometimes we feel shy because we think people are looking at us and judging us. But in reality,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Pam 说自己以前也是特别的腼腆。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这里所说的 super 是特别的意思，用来加重语气。我们可以说
Her boyfriend is super sweet.
她男朋友特别的温柔体贴。或是
It's super hot in here.
这里简直热死了。还可以说
I've been super busy this week.
我这个星期忙得两脚朝天。Brad 也说很多人天性腼腆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在注意自己。但是事实上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根本不是这样。Pam 和 Brad 能说服 Jimmy 吗？我们下次继续听。Jimmy 说他不是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不是很喜欢公司的活动，又说自己 not so good with people, 不善于和别人交往。Brad 说社交 can boost up your career, 是事业发展的推动力。
Sometimes good networking skills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dead-end job.
Networking is easy for me. I love to hear other people's stories. Sometimes it can be inspiring for your own life.
Good point. 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in our next class. For now,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topic.
好，来听接下来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is spelled H-O-L-D, hold. And true, T-R-U-E, true. Hold true.
To hold true, 意思是证明是对的。正确的，过去时是 held true。 最新研究显示，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会加重心脏病，增加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不过
The findings only held true for women.
研究结果只适用在女性身上。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脸书网站有利于提高申请大学的高中生的信心。
However, the study only held true for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不过，这项研究只适用于第一代大学生，也就是父辈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孩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true, hold true.
公用 Facebook can boost your confidence?I think it's the opposite. People only post the best moments of their lives on Facebook.
I feel the same way. Whenever I'm on Facebook, I feel like my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my friends.
That's because your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your friends.
You.
Kidding, kidding. I think there is some scientific study that proves that logging onto Facebook all the time can actually lead to symptoms of depression because you're constantly comparing yourself to others.
That's true. I guess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ill just delete my Facebook account.
Yeah, as if.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叔叔一家来华盛顿玩，最后一天本来说好我带他们出去参观景点，我妹妹请他们在家吃饭，谁知道到了下午我妹妹突然打电话说她不舒服，我只好赶快订餐馆带叔叔一家去吃饭，好在一切都顺利。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shove, S-H-O-V-E.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是推， shove 是猛推。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一般的推变成了猛烈的推。 意思就是情况变得紧急时，迫不得已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我妹妹突然身体不舒服，只好由我来招待叔叔一家吃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出面解决问题的总是我。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公司总裁虽然公务繁忙，经常出差，但还是坚持锻炼身体。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I find ways to exercise.
这个人说，
我通常每天健身，但有时出差，旅馆没有健身房，我就在旅馆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借助旅馆房间里的家具做仰卧起坐，做支撑臂屈伸推起。虽然条件不好，我也能想办法坚持锻炼身体。
哎，这个人还真的是挺会随机应变的。其实，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健身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旅馆都开始增设健身中心，里面至少会有几台跑步机和一些哑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I find ways to exercise.
在美国，贷款是常事，不论是买房还是买车，跟银行借钱都是少不了的。不过，跟别人联合贷款必须十分谨慎。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 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他说，
你遇到过亲戚朋友求你跟他联名一起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吗？虽然这个要求听起来没什么错，可是你一定要小心，一旦这个人无力还钱，还钱的法律责任就落到你的头上，也就是说你的工资和财产都会面临被没收的风险。如果迫不得已，银行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欠款要回来。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例句里用 if 代替了 when，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英式橄榄球来的。交战双方队员有时候挤作一团，相互推搡，直到哪个队员把球抢走为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 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f push comes to shove, 领导 would totally fire you first.
And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ould totally rat you out for not coming to work that week Ling Dao was on vacation. Nothing personal. I've got bills to pay.
Gosh, you're evil spiri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发表推文说，他当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非常好的电话交谈，称美中贸易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周六的电话中告诉特朗普，他希望美中关系以协调、合作和稳定为基础，希望双方团队相向而行，抓紧工作，争取尽早达成既互利双赢又对世界有利的协议。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强调，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方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发展，赞赏美方愿意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愿同美方一道总结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加强经贸、两军、执法、禁毒、地方、人文等交流合作，保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相互尊重彼此重要利益。美国和中国在2018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贸易战中，相互制裁，互相对大批货物增加关税。特朗普和习近平12月1日会面，并同意在双方谈判新协议时停止进一步制裁。两国的贸易代表定于1月开会，但谈判日期还没有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继续强调，需要国会拨款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并坚称民主党拒绝资助隔离墙，导致两名危地马拉儿童在美国拘留期间死亡。隔离墙资金的僵局引发政府部分关闭，已经进入第8天。在早些时候一条推文中，他说民主党人应该主动结束关闭。特朗普希望获得50亿美元的筑墙资金，民主党立法者支持总体边境安全资金适度的增加，但坚决反对隔离墙，预算问题上的对峙仍在继续。在大约210万名联邦政府雇员中，超过80万人不能上班，也没有薪水，有大约42万名员工继续上班但无偿工作。星期五，特朗普再次威胁说，如果国会未能给他钱修建隔离墙的话，他就要关闭整个美墨边境，并削减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援助。在先前的一系列推文中，他还要求改变他所说的美国荒谬的移民法。关闭美墨边界将意味着切断两国之间每日16.8亿美元的贸易。此外，移民倡导者曾经表示，采取任何措施来封锁边境都是可耻的。亚太地区11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简称 CPTPP， 星期天12月30号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都没有包括在其中。这份11国多边贸易协定迄今已经获得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6个签署国的立法机构批准。该协议旨在取消95%以上产品的关税。路透社援引全球投资银行汇丰银行的一份新闻稿说，这6个国家之间90%的货物关税在协定星期天生效的首轮实施期间被撤销。新西兰贸易部长帕克在声明中说，在这份协定得到全面实施后，新西兰的出口商每年将节省将近1.5亿美元的关税。美国军队2018年显著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巡航和航行自由行动，以应对中国继续在那里实施军事化。一些盟国也公开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和穿越行动。在迎接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最高官员敦促亚太盟国进一步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跟美国一道向北京表明他在该地区的行为不被接受。中国一家高级法院星期六开庭审理加拿大籍公民罗伯特·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中国检方对他提出了更新的、更严重的控罪，法庭当庭裁决发回原审法庭重审。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祝您圣诞快乐。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在10年后的今天，千人计划给中国招来了超过6000名专业人士，却也招来了国际间的质疑和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最近表示，中国正以非传统和非法的手段招聘或吸收美国内部人士，对美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另外，在这个月初曾经入选千人计划的华裔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守胜跳楼死亡。此前，张守胜的公司因为是否为中国政府窃取知识产权和尖端技术遭到了美方的调查。到底中共的千人计划有什么样的内幕？它究竟是人才引进还是技术窃取？千人计划是否成了害人计划？而美国的打击行动能够产生什么效果？对于守规矩的华人科学家，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圣诞快乐，欢迎您。
你好，圣诞快乐，也向那个听众问好，圣诞快乐。尽管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节日我们都应该庆祝。尽管我也知道中国呢现在在禁过圣诞，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快乐。
是。第二位呢，我们来欢迎是中国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圣诞快乐，欢迎您。
好的，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圣诞快乐！王怡牧师师母，圣诞快乐！主持人，圣诞快乐！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我们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刚刚我们提到了2008年的时候中共正式启动了这个千人计划，到底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千人计划呢？
那首先我想讲一下，在中美的这个整个关系中呢，当然有脑力外流，这个脑力外流是大家叫就是 brain drain， 那么当然是从中国主要流向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在过去的那个就是40年呢，中国的留学生呢，那么有几百万，大概有500万左右，而其中呢，绝大多数是一半了，是到美国，而到美国的一般留在美国的几率呢比较高，所以呢，大概是有1/3，那个就是以上了，是留在美国，而留在美国的呢，往往是在美国呢能够找到工作的，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基本上是中国的脑力呢，那么是在向美国在流动，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大的一个态势。但是中国呢，你可以看到它从90年代开始了就要吸引人才，当时呢，在李嘉诚的这个帮助下和推动下呢，进行了长江学者的这个人才的引进计划，当时主要还在着重于高校，而且呢也主要是把在美国那个毕业的这些新毕业的一些博士了、这些高层次人才了引进到中国的高校里边。但是到了2008年呢，那么这是由中央那个中共中央组织部来那个统管的一个就是什么千人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话，就有一个非常两个特征，一个呢就是说它是由中共中央一个就是组织部统管的，那么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有一个2025这些制造目标，为中国的大型的这个研究机构、国营企业和支柱产业、战略这些产业了，那么寻求人才。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在于它改变了过去长江学者交流计划的这些一定就是一次回去了就终身任职，它现在就说可以以两头了兼职，也就是他着重于从美国的现任的还那个就是既没有那个退休，而且是正好是担任就是顶梁柱的这些科学家或者学者中呢，来那个就是进行招聘，甚至很多给他们呢就说是那个只工作2-3个月，利用他们的暑假和寒假，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就非常不一样。
是。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就像夏教授所说的，这个千人计划的主管部门是中共中央的中组部，那么推出这样的一个计划，您认为中共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10年来是否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了呢？
好的， 刚才夏教授说的很全面，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它本身是一个扼杀创造力扼杀人才的制度，中国人之所以大量的外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正是因为中共体制自身的因素，中国在许多的关键领域里缺乏自主产权，更缺乏这些创造性的高层次人才。那么如何赶超，对于中共来说单单依靠体制内的力量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我想中共应该非常清楚。在历史上，中共立国之初，从海外归来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比如中国的两弹一星，它的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海归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从根本上来说，中共这个体制它本身缺乏造血功能，甚至患有败血症，所以必须不断地从外部输血或者从外部吸血，它才能维持这个体制。那么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应该说中共非常得益于这种千人计划，应该说好多领域中共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千人计划的最核心的管理部门是中共的组织部，它的机构呢，就是这种负责引进人才的工作小组的千人计划领导和协调机构就设在中组部，这非常符合中共的党管干部的原则。所以这些情况没看到。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点，就说这些引进的这些人才绝大多数都是华人或者华裔，这个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现象。比如香港它会引进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教授，但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只有华人才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好的，
那么在这当中，就像小明先生刚刚也提到值得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华人大批的回到中国的现象，我想继续请夏教授，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挺有意思。这是在2015年中国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他在招聘海外人才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幅广告啊。那么广告里面呢，他提出的这个征才的条件就是有100万年薪、100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和平台，还有100万的安家费，同时还提供军职公寓房一套。我想请夏教授，这个您在这个美国的学术界里面，以这样的这种条件来与西方国家的这种待遇相比，算不算优渥？那么这些年来，这个很多人说千人计划，其实用一个字可以简略，那就是钱的问题。那么人跟着钱走，所以这是不是也是这十年来在这样大量的金钱的诱惑之下，千人计划能够不断的发展的原因？
首先呢，我想讲一下了。在美国呢，他的那个正教授的工资的话呢，基本上是在10万以上，10万美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开出一个价格大概是1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在15万美元左右。当然理工科的一些科学家呢，如果他们拿到很多基金的话呢，他们的工资呢可能会在15万左右，或者有的一些明星的这些科学家会在20万以上。所以呢，他如果开个15万那个美元的这个收入的话，年收入的话呢，基本上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另外的话，他还有房屋补贴，比如说像你去的话还给你配套房子，而这个房子可能是花园洋房。另外还有那个就是搬家补贴，比如说又是100万，另外还有就是启动基金，比如说是1000万。
嗯，
那么这些当然都是比较有诱惑力，作为美国的学者来说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但是呢，我还要指出两点，就使得这个诱惑呢就变得更大。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其实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在那儿工作一年。那比如说现在呢，就说据我拿到的一些邀请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去在中国，比如说进行合作博士培养，那么只要工作3个月，也就是说暑假，因为我们的暑假基本上有3个月，寒假有1个月，所以就暑假如果工作2个月，寒假工作1个月的话呢，他可以给你工资呢达到60万到100万。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兼职，只要兼职3个月正好了，因为我们的教授的工资在美国呢我们是9月的工资，所以我们还有3个月的其实是没有工资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你利用这3个月兼职的话呢，你就可以达到你的工资收入的倍增计划。
哇，
所以这是有诱惑的。
嗯，
另外一个呢，我想指出了刚才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千人计划它的这个背景是在 2008年的11月份。这里边呢正好是9月份呢，西方呢进入那个金融风暴。那么进入金融风暴了，一大批的就是企业了就开始裁员，包括西方的各大的银行开始裁员。你会注意一下，中国那个千人计划它捞的人才了，首先开始就主要是捞的是企业的一些科技的重点的国家发展的一些航空航天项目的，然后还有就是银行那个金融的这些高级管理人才。所以你可以看到，正好面对西方的金融风暴，那么大量的人呢在失业或者是前景不是非常好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呢，那么又出大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大手笔，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诱惑呢就显得更大。
是，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就像刚刚夏教授所说的，可以双边兼职。我们看到在这个月的时候，美国的国立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他们就发表了一份报告，那么美国之音也特别针对这份报告采访了 NIH 的副院长。那么当时这位副院长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说他们发现有部分的外国研究人员一手拿着美国 NIH 的资金，另一手却回到中国去为中国来做科研。那么这样的情况已经引发了他们的关注，所以我想请小明先生，您怎么样来评断或者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的，实际上刚才夏教授说的很全面。我想很多就是说的所谓兼职，他对美国来讲他是说的是兼职，但是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千人计划里的人才，他们在国内他们并不是以兼职的身份来的。很多人他占有的名额或者说他对国内的高层上报的时候，他是按全职身份来的，所以他们很多人拿的是并不是拿的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拿的完全就是全工资，拿的是全套的那些待遇。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当然了，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可以用美国的研究经费、研究环境条件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把成果拿在大陆来换钱花，所以这种情况是完全存在的。这些所以所谓的这种诱惑实际上应该在这些方面，假若让他们彻底放弃美国的一切条件而来到中国扎根安家，我想绝大多数的人，恐怕99%甚至100%的人都不可能做这种选择。所以这种选择实际上他们说一句不太客气的话，这是脚踩两只船，或者说是东家吃西家睡，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但这种情况对于美国来讲可能是很大的问题。像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或者说啊心在曹营身在汉的这种情况确实很危险，有的可能就是一种特洛伊木马。所以这些情况实际上是中共所希望的，他并不希望这些人真的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他们恰恰希望这些人在美国做研究，把成果拿到中国来。好的，
是，确实这也是 NIH 这位副院长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些研究人员在两边兼职，而是这些人员把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带回到中国去。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这个月以来甚至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连串的行动。那么在稍后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要继续的请两位嘉宾来我们分析和解读。我想我们来看一看，在上个星期美国的司法部宣布要起诉2名中国黑客，并且举行了一场重大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他就表示，美国从来没有面临如此严重而全面的威胁。那么他特别解释了中国是如何的在用非法的手段在强大自己，削弱美国。我们来听听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是怎么说的。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我们指的不是所有中国人民，我们说的是那些由中国政府资助从事非法活动的人。他们不仅是中国政府雇佣的官员，也可能是黑客、商人、研究人员，或者为政府做事的企业。他们通常招聘或吸收美国企业内受信任的内部人士和员工。
那么我想就先请夏明教授，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在这个2008年，当时刚好是这个金融危机风暴发生的时候，那么中国方面大举的利用资金来吸收这个美国企业内的人才。刚刚我们听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您认为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2018年的年底，也是千人计划实施10年以后，美国方面是不是已经有彻底的了解和醒悟了呢？
对，美国政府了，应该说了，他这里面强调了两个重要的这个就是词汇了，一个是 insider， 就是内部人，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是在强大中国要去伤害美国，那么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看看就是以前呢中美关系了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从70年代，比如说像杨振宁、李政道了、陈景生呢，还有像我们那个天府大学的教授牛满江了。就给中国了就是进行了很多的技术引进或者科学的资助帮助，然后培养学生，包括像那个张守正呢，他也是杨振宁呢在复旦呢和李政道他们在复旦带走的首批的卡斯比亚的学生，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那个是愿意给中国很多的科学的那个帮助和那个学术的这个指导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1984年呢，里根总统呢访问我们复旦大学的时候，那么他呢这个就是基本上开启了美国的那个大量的接受中国高层人才的这么一个就是新阶段，因为他当时给美国的20来所名牌大学全部就是校长召集在一起在白宫开会，然后就说要加速那么接受中国的人才，而且要免除这些什么GRE 了和托福这些考试，所以从84年以后，从也就是85年，大批的中国的高层次留学生呢进入到美国的名牌大学。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了，美国并不阻止就是退休教授，比如像杨振宁这样的老科学家，那么他们呢就是说退休以后呢，那么到中国呢去继续去贡献余热，那么这点呢也都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就在于现在就说这些年富力强的，正好在美国的各个重要的科研机构，那么在内部任职的，那么内部任职了，他们呢其实接触很多的就核心的机密或者知识产权，或者它的内部的各种编码或者公式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如果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学术的一个规范或者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疆界的话呢，那你就很容易把这些内部的信息呢在两者就是之间呢搬来搬去，那么这样获得就是很多的暴利。那么其中中国政府呢组织那个或者在支持中国科学家呢获得暴利的手段也很多，刚才我们也提到，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给他有创业基金，比如说呢中国的科学家就往往呢可以在中国的什么科学园呢什么出口区啦，什么科学园区这边去搞一个他的那个所谓的就是科学的这个风险企业，那么中国的话呢就会给他有大量的资金呢进行那个帮助。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我在2011年呢就写过一篇文章，就写的叫快乐的机器人，就讲到中国的许多的科学家呢失去了灵魂，那么他们呢变成了中国的整个这个专制大国崛起的啦啦队队员，然后他们呢跑到中国去，包括拿着各种资金呢建立他们的企业，因为他们在美国毕竟是个雇员，在美国呢他们拿的年薪呢尽管一下就可以达到20%的收入以上，如果那个就是一家人往我们这边的话，夫妻两个工作的话呢，往往是在美国的10%或者5%的这个收入以上。但是很多的这些华人呢还觉得呢在美国还低人一等，为什么呢？他还觉得我们在美国呢是在给别人打工，但是他跑到中国去，如果有他的风险企业了，就像张守成一样的，那么他就可以做老板了。那么所以这种心理上的地位，或者从打工者的地位到老板的地位了，我就对很多科学家是有很强的吸引力。
嗯，小明先生，刚刚夏教授提到的当然也有几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就是美国其实不反对这些研究人员那么在退休之后或者是在其他的时间那么回到他们来的国家，那么继续去研究相关的这个科研方面，但是呢反对的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在这番讲话当中他也特别提到，美国其实是欢迎公平的竞争，但是反对的是以非法的手段来进行这样的一种竞争啊。那么您又是怎么样看待美国方面，特别是美国政府方面，在过去几个月，甚至也有人说过去几年来，针对中共千人计划所进行的一些了解和醒悟呢？
应该说，以往的美国政府可能对千人计划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警惕。那么实际上，过去美国政府实际上是采取的接触政策，他们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并没有把中共当作敌人来看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事实证明，美国之前的接触政策 让中共强大起来了，却让中国人民弱起来了。中国人民没有从这种强大中得到好处，反而受到这个获得祸害。所以这是一个对美国、对中国人民都是一个灾难。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共的这种近乎疯狂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制造2005这种规划，确实惊醒了美国的政界、学界和企业。就像联邦调查局长说的，美国确实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而中国构成挑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中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非法手段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说是英国取代了美国的领先地位，或者日本取代了美国领先地位，这对人类、对世界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或许对美国有影响。但是如果真的让中共取代了美国的领先地位，那对人类是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美国联邦首脑的这些话真是一针见血的。所以中美之间这种竞争，它不是经济的竞争，不是科技的竞争，是不同价值观的对抗，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它的对抗。如果美国人失败了，那么美国现有的生活方式都无法保持。所以如果还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保守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就必须得有所作为。好的，
夏教授，确实像刚刚小明先生所提到，也是很多人在探讨千人计划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和伤害的时候，很多人说它不仅仅是对经济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其实是带来更大的伤害。针对这一点，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对，你可以看到了，在美国的那个留学生呢，我们也看到基本上80%以上都是理工科的。所以中国的那个千人计划呢，首先呢，那么它是着重于理工科，就是科学了，科技还有医学了，后来呢，逐渐那个涉及到这些金融啊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从过去的这个硬实力，这个追赶上了，后来逐渐进入到所谓的软实力，那么后来呢，又逐渐进入到所谓的锐实力。那么他在强调这个从硬实力到软实力到锐实力转变的过程中呢，他也开始加强了吸收像传媒了，包括像我们这样政治科学这个国际关系了，这方面的人才的这个吸引。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其实他的千人计划了，首先第一，他不仅仅是千人了，现在就是中央一级的话，刚才也提到数据6000人，那么他全国了还有各个地方层面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上万人计划，这都有了。另外的话呢，它也涉及到了软实力和锐实力的层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呢，那么许多人呢也都是有兼职在中国。那么它当然这里边呢，对美国一方面呢，对它的科技、对它的产权呢，那么形成某种影响，提升中国的科技能力，尤其是中国的军事能力，因为中国现在是明白无误的告诉美国，而且我的很多的朋友、我的同学、我们复旦的校友，那么就把这些话呢就传递给美国人，说我们最终要挑战美国，给你打一仗也不惜一战，而且2025或者2020我们的军力就可以超过你等等等等。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的整个指导思想了，那我觉得是非常就是那个中国梦幻式的这种浪漫色彩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有社会科学的学者，因为他们进入到千人计划，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变成了就是快乐的机器人，他们为这个专制政权的呐喊，为这个专制政权的那个呼喊，其实呢，在做的研究呢，就跟着中共的大外宣呢在做选题，什么大国崛起啦，什么就是北京那个共识啦，什么中国模式啦，还有什么中国梦啦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呢，在那个就是一方面主导了选题的那个方向是跟着中宣部、跟着大外宣的，另一方面呢，他们这些人因为跟中共有非常那个紧密的合作，所以呢，他们呢会对那些有批评中共的学者呢进行那个孤立和就是那个拉开距离，所以往往就是说，如果你对中共有批评色彩的话，往往他们这些人就不会邀请你呢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者就说中共呢就有意识的就是把你的名字呢在百度上呢全部就进行消解，而且在有许多的学术刊物呢，因为有你的名字呢，你也进不到中国的这个就是电子的这个图书馆的系统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当然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对美国的学术自由、 对美国的根本的就是一个价值观呢和生活方式呢，确实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夏明教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有个愉快平安的圣诞佳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